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今天江平安牧师要带我们走进约瑟人生最震撼的一幕，那就是从囚犯到宰相的关键转折。13年的漫长熬炼，再加上被遗忘的2年等待，这段看似沉寂甚至不公的经历，真的只是命运的捉弄吗？当努力没有回报，当人心冷漠甚至将你遗忘，我们是不是还能像约瑟一样保持那份不卑不亢的定力呢？他在最低谷的时候依然谦卑，将一切归于神，在被高举的时候也不迷失自己，展现出真正的生命成熟。而更令人深思的是，当他面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哥哥们时，他选择的不是报复，而是饶恕，并且看见苦难背后更大的意义。那今天的节目也许会让您重新思考，那些您正在经历的等待与沉默，是不是正是生命被塑造、被预备的过程呢？您会选择在埋怨中停滞，还是在忍耐中迎接属于你的转机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去寻找答案吧。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江平安，很高兴在这里我们一起再来看圣经的话，也就是神的话。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创世纪41章的38到46节。经文这样说，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纳伊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瑟的故事，特别强调约瑟的呼召。那今天讲的是忍耐等候的成熟期。前面已经讲了约瑟经历过前面2个不同的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比较懵懂的一个初期，在那个时候他似乎感到了神的呼召，也确实神呼召了他，神给他有异梦，让他看到他在哥哥中是为王的，他的捆站在那里，哥哥的捆向他下拜，他也梦到了太阳月亮还有11颗星都向他下拜。但是一开始他并不能真的来成就这个异梦向他启示的呼召。第二个阶段呢，是他被卖到了埃及，他被 带到了波提法的家中，经历了一些的考验，甚至也经历到一些的试探。因为他的忠诚，他得到了神的喜爱，同时呢，也因为他的忠诚，他竟然又落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个时段，就是他进监狱到出监狱。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忍耐等候的阶段，这也是他的生命走向成熟的一个阶段。所谓的成熟，就是可以被神来使用了。约瑟进了监狱之后，他在监狱里边开始也是得到了监狱长的赏识，他在那里继续经历到神与他同在，他凡事都顺利。他在监狱里边从一个普通的囚犯到开始掌管监狱里边相关的其他的事物，当然这在今天的人眼中看是一种成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他也没有脱离他一个囚犯的身份。这一段时间他是在继续的依靠神，显出他的忠诚，他也在继续的仰望神，盼望神给他的那个异梦可以成就，也就是神对他的呼召可以成就。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发现好像有一段时间里边希望出现了。在创世纪第40章第五节开始的记载里边提到，被囚在监里边埃及王的两个大臣，一个叫做久正，一个叫做善长。那这两个人呢，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要在法老的面前敬酒，把酒杯递到法老的面前，负责法老的膳食。那其实这两个职位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是法老必须特别信任的人，因为这酒这食物会不会有问题，若不是特别信任的话，法老不太敢吃他们递上来的这些酒和食。而这两个人呢，得罪了法老，不知道什么原因被下到监里，而且跟约瑟关在一起。那这一天呢，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夜晚各做了一个梦。那到了早晨的时候，约瑟到他们那里以后，看到他们俩都在那里非常非常的郁闷，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有愁闷的样子哈。今天的我们这个现代人的表达就是很郁闷不开心。然后他就问他们，什么原因啊，你们为什么今天脸上带着愁容呢，面带愁容。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但是啊解不出来啊，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约瑟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我们看到好像约瑟的呼召始终都和梦有关系啊，从自己的异梦，这回呢到了两位大臣的异梦。于是呢，这两个大臣就把他们的梦告诉了约瑟。那个久正就说啊，我梦到了有一棵树山上有三个枝子，然后呢，然后这个三棵上面的枝子呢，成熟了以后，这个果子就变成了酒，我就把它递在法老的手里。那约瑟就对他说，你做的这个梦啊是这样解的，不是三根枝子吗？那就是三天，三天之后啊，法老一定会提你出监，让你官复原职，你还是做酒正，你还是要把杯递在法老的手里，跟你以前所做的一样。但是在这里约瑟加了一句话，当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你在法老面前来提说我，为我说两句吧，救我脱离监牢。他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被下在监里了。他很希望这个酒正能够帮他说话。当然在这一次呢，他也帮了另外那一个善长，就是管饭食的那个官，解了他的梦。他的那个梦呢，同样的，他提到说他梦到了 这个一个篮子里边三个饼，然后他把这个三个饼顶在头上，结果呢乌鸦天空的飞鸟就来吃他这个顶在头上的饼。啊，他说你这个呢也是有解的，同样的这三个呢就是三天，三天之内很不幸你要被处死了，你要被挂起来。结果他的这个解梦都应验了，三天之后九正官复原职，而善长呢就被处死了，被吊起来了。但是很可惜的，九正出监之后竟然就把约瑟给忘了，他大概自己太兴奋了，好不容易官复原职了，别的事儿就全然忘记。那你到想到约瑟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啊？约瑟这一次是满心期望这是一次机会，他应该也是很自然的看这是神给的一次机会，或许就此他就能够重获自由。但是如果从上帝的角度去看，显然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约瑟所期望的就是离开监狱，但是神至终要给他的远远高于如此。所以圣经里面说神的道路是高于人的道路，但是对约瑟来讲，好不容易的期盼破灭了，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啊。那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他如何去度过呢？神的时间一来，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不误事的上帝，人会误事，人会忘记，人会犯错，但是上帝不会。到了第41章，这里说过了两年，哇，这一次这个九正把他忘记的时间真的不短呢，两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这两年600多天的时间里边，严格来说应该是700多天了。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约瑟每天都在盼呐，每天都盼望啊！突然那个九正想起来了，替我说好话了。突然那个监门一开，有人宣告说：“你出来，现在你自由了。”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一直到了两年之后，哎，做梦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一次呢，是法老做梦。法老做了什么梦呢？他其实连做了两个梦。他首先呢做了一个梦，里边有7只母牛，这些7只母牛呢长得是又美丽又肥壮，然后接着下面又出现了7只丑牛，那个丑牛是非常的丑陋，而且那个全身来讲啊骨瘦如柴，结果那个丑母牛上来以后就把那个好母牛给吃掉了。吃掉以后发现这些丑母牛还是那么丑，一点都没有变得胖起来。接着下来就是第二个梦，他就发现有7个特别好的穗子，麦穗啊，长起来了。长起来以后突然又出现了另外的被好像东风吹焦的那种穗子，很干很干的，很丑很丑的穗子也是出现7个。然后这些难看的穗子把那个很饱满的很美好的穗子都吃掉了，吃掉以后那同样的也是那些丑穗子没有任何的改变。那法老醒来以后就觉得心里很不安，这什么意思呢？连续两个梦一定有意思啊。于是他就把他们这个国里边埃及的所有的术士，就是那些行法术的，还有博士啊，那些常常精通各种各样学问的人都叫来，结果没有人给他能够把这个梦给破解了。一直到这个时候，那个九正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了，跑来对法老说：“我今天想起来我的罪了。”你看当时的人好像良心还是常常会被提醒的哈。他说：“我想起来我有罪了，什么罪呢？哦，当年有一个帮我解梦的人叫做约瑟，这个人呢是被关在牢里的，那个时候我得罪了你，然后我被关在牢里边，还有一个善长跟我在一起，我们那天同样做了一个梦，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遍，说就是这个约瑟给我们解梦了，然后我们的遭遇就如他解的梦一模一样，3天之后我官复原职，那个善长呢被处死了。” 这法老听了以后发现啊，我们国里竟然还有这样一个能解梦的人呢、啊、竟然这个人还在监狱里边啊，赶快赶快把他从监狱里边带出来吧。所以当天人们急急的从监狱里边去找到那个关了多年的约瑟。约瑟被关了多少年真的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的就是他17岁被卖，他出监狱的时候是30岁，13年的时间，前一段时间在波提法的家里，后面一段时间都在监狱里边。这个时候他们把他带出来，给他剃头刮脸换衣服，你可以想象原来在监狱里边的那个形象应该是真的见不得人的那种面貌了。把他带到法老面前，法老就对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啊，没有人能够解，但是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怎么回答？他的回答真的是不卑不亢，而且很真诚。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于是约瑟就开始解法老的这个梦了。他听了法老讲的这个梦，那七头好母牛，七头丑母牛，又有七个好穗子，又有七个干穗子。他说法老的梦啊，其实是一个，虽然是不一样，指的是同一件事情，这是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情指示法老了。七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那这个七年就是埃及将有七年的丰年，会有大丰收，会有很多很多的粮食在这七年中被收成。但随后又来的那个七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也是指七年，那个七个很空被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这是指其后要来的七个荒年。所以埃及地要面临的是七个丰年之后七个荒年。所以神已经把他要做的事情，后面将要成就的事情启示给法老了。那法老说，那该怎么办呢？约瑟这是充满了从神来的智慧，他马上就给法老出主意了。他说，既然如此啊，法老你应该去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让他来治理埃及全地。他要做什么呢？首先就是在七个丰年的时候把一切的粮食尽可能的收集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个城里边，以备将要来临的七个荒年，免得这个地到荒年的时候就被灭了。早一点，这个七年正是一个好的预备，我们把所有的粮食把它聚集起来。那法老听了以后，马上就对群臣说，像这样的人，你看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转头他对约瑟说，神既然把这样的事情指示你了，可见没有人像你有聪明有智慧，不要去找别人了，就是你了，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就是埃及全地的名都应当听从你的话，唯独我在宝座上比你大。所以你看，这一次约瑟一出监狱，他所得到的这个地位，不是仅仅出监狱以后一个自由的希伯来奴隶，他要在埃及全地居官为二了，除了法老之外他是最大的官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当时约瑟就做了埃及的宰相了。确实当约瑟出了监狱以后，他显出了神给他的智慧，给他的管理能力，这些管理能力应该和他前面这些经历都有关系。他曾经在波提乏的家里面，从一个被卖的奴隶到了家里的总管，有他的管理。他曾在监狱里边统管了那些可能原来比他地位更高，但是也同样下在监牢里面的囚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得到了大家能够去顺服他的管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返回来去看，上帝要他所经历的，没有一个是没有意义的事， 没有一个经历是完全在荒废人生的，都是一种预备。同时在这十几年里边，他学会了忠诚，向神忠诚，向他的主人忠诚，向他要做的事情忠诚，他学会了胜过试探，这些都成为他最后被神来用的一个预备，一个基础。当他站在宰相的高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不为自己谋私利的人，他是一个知道怎么样来管理通国的人，他真的不卑不亢，去做好自己要做的所有的一切。而且从圣经后面的记载，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灾荒很大，不光是埃及有灾荒，连以色列地，连他父亲所做的那住的那个地方，他哥哥们所住的地方都有饥荒。所以到荒年来的时候，不仅是埃及人要到约瑟那里去买粮食，连以色列他们也到埃及去买粮食。他的哥哥们从以色列地下到埃及去买粮，他们见到约瑟的时候完全不认识，他们跪在约瑟的面前，成就了当时神所给的意象，而约瑟赐福给他们，没有跟他们计较，一次一次的帮助他们，供应他们，让他们满载着粮食回去。但是约瑟也动了一点心机，要成就最后全家的团圆，所以他第一次留下一个人质西缅，而且要求你们回去的时候要把你们讲的那个主人家的小儿子带来，就是把便雅悯也带来。而最后用了很多很多的非常奇妙的遭遇之后，以色列和全家都下到埃及来了。当以色列在埃及见到了约瑟的时候，他的心里何等的欢喜，他感到神奇妙的预备，他在床上低头向神下拜。当以色列来到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非常的尊重他，要他为自己祝福。当以色列到了埃及的时候，他的全家70个人和他一起在埃及地向神感恩，上帝用这样的方法来成就他完美的计划，既成就了在亚伯兰罕时代就告诉亚伯兰他的后代要生活在异地的一段，并且也让他们在埃及得到了预备。他们70个人进了埃及，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光成年男子就有60万之多。尤其是我们直接看到，当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离世之后，圣经在第50章创世纪50章15到20节这样说，约瑟的哥哥们见到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害怕了，他们就去打发人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这样对约瑟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话的时候，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真的又一次的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意思原本是害我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而且约瑟还用很多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至此我们看到约瑟真的成熟了，可以被神使用了。一个成熟的人不但知道施恩，也知道饶恕，而不是秋后算账。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边写的很多的人，往往都是卧薪尝胆，往往都是有仇必报，但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至终是要成为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虽然约瑟生活在旧约的时代， 但是你会看到他的成熟，他最后的那个人品是不带着任何的仇恨而活着的，而是带着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去成全更多的人，一同来依靠、仰望、信靠独一真神的那一位蒙召者。这就是约瑟。从此我们也看到神的呼召从一开始临到上帝就没有改变，他虽然让一个蒙召者经历各种各样的遭遇，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但是至终要使这一个人从一个粗糙的非常原始的玉石被他雕琢成一件可以来祝福别人的精美的器皿，在神的手中充满了从上面来的祝福，并且是满意的，可以让更多的人一同来享用。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对约瑟的呼召，也谢谢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被你自己领到现今的地步，领到现今的环境中，是要成就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求你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一点，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向你忠诚，学习能够抵挡各样的试探和罪恶，至终能够在你的手中被你改变成一个可以来祝福别人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我的身盼望从你而来，你是我拯救，我的荣耀。